好，今天我们看的是以西结书，我们看最后一讲啊，题目叫做新的应许之地啊，新的应许之地，终于我们以西结书把它看完了啊。上一堂课我们所看的是以西结的圣殿啊，大家从圣殿有一些图形大家可以看到啊，那圣殿长的样子啊，在图画上面都看过了啊。今天我们看从45章到最后的48章啊，我们题目叫做新的应许之地啊。44章讲到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情景啊，那到了45章开始呢，你看又写另外一个东西啊。一开始他这边就说你们捻阄分地为业啊，还要献上一份给耶和华为圣公地啊，长25000轴，宽10000轴，这个数目字就比较大了啊。你看25000轴啊，10000轴，你知道一轴大概相当于0.445公尺啊，45公分，所以10000轴就等于说是5公里了啊，10000轴啊，25000轴的话就是十多公里啊。所以这很大啊，这个是土地。那之前我们在讲到圣殿啊，圣殿的范围几轴大家知道吧？圣殿长跟宽它是一个方形的，记不记得啊？不记得没关系哈，500轴啊，500轴见方啊。所以今天我们看的是更大的，那是土地啊。如果你看今天发给各位的那个附录里面有图，有没有看到图啊？在图里面有看到圣殿有没有？还有另外这边一开始就讲到有一个叫做圣公地有没有？一开始第一节，你们要拈阄分地为业，要献上一份给耶和华为圣公地，长25000轴，宽10000轴啊，这份以内视为都是圣地有没有？那个圣公地，如果我们看到在这里图画里面哈，图片里面的这张哈，你看到那个一的那个哈。这个圣公地就是中间的，如果大家看到那个祭司之地嘛，祭司的，它是25000轴，然后宽10000轴，有吗？25000跟10000，然后就是这个是分别为圣的。那其他的哈、啊、是归给其他的人哈、啊。我们看有利未人的地，还有一个有没有看到一个城？然后城的两边有个叫属城之地，有吗？啊，所以这个都是土地，土地，土地哈。然后在两旁有个叫归王之地，有没有？所以这个如果你们在读45章的时候，你们看着这个图就比较容易读了啊。那它的范围、它的位置大概都知道了哈。然后大概看到还有一个是在正中心的那个叫做圣殿，有没有？圣殿哈，圣殿几轴呢？就是500轴乘500轴，有没有？宽500。弄啊，长500，所以是个正方形，但是我们在这图上是很小，对不对？啊，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图啊，圣殿500轴看起来好大，对不对？现在我们看这500轴，如果我们把这个比例尺把它放大一点的话，那圣殿只是一个小小的啊，那500轴乘以500轴，这个很小。可是呢，圣殿是在整个土地里面的正中心的位置啊，正中心的位置，所以我们如果看的时候要跟那个一起看哈。好，那这个哈，我们看以西结书，记得哈，我们之前讲到以西结，他看到天上的异象，他有点像启示录，对不对？就像约翰他看到异象，然后呢，看到一些审判的事情啊。启示录是7印7号7晚啊，你们现在一年读经一遍就是读到启示录了，开始要看到这些啊。啊，那可是我们看以西结也有审判。也有征战哈、啊，幕后的征战啊，37到39章，那在启示录那边19章啊，20章也提到幕后的征战，然后之后呢，启示录那边是讲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21章讲到是新耶路撒冷啊，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也是一样，很类似，对不对？有讲到圣殿，还有讲到什么？还有讲到圣城，所以你这边看到有个城，对吗？我们以前看到的城哈，比如说这个耶路撒冷城啊，大卫的城等等的，那圣殿跟城有没有在一起？圣殿跟城是分开了，还是圣殿是在城里面的？耶路撒冷城，我们如果讲这耶路撒冷城，对不对？圣殿在哪里？ 它的城内还是城外？当然在城内。可是我们看以西结哈，大家看以西结的圣殿，它的圣殿跟圣城是什么分开来的？有吗？所以这个图画上面有没有看到一个祭司之地的那个打交叉的那个中间的那个就是圣殿，有吗？然后下面那边有个城，对不对？还有属城之地有没有看到一个方方的？好，4500，大家看到4500，还看到5000轴的吗？好，所以城跟殿是什么分开来的？好，而且他们在讲到圣殿的时候讲到它是至高的山，如果看到它的剖面图的话来讲，圣殿那个地方是最高的殿，然后城是在它的下面。好，如果我们看是这个样子。好好，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以西结，就最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他所讲的土地，好，但是也有提到圣殿的部分，但是他就用比较小的、比较大的尺度来看啊，所以圣殿就显得好像比较小了啊。所以45章，如果你看到45章，他所讲的就是哈，这个神他定了一些规矩，他把土地分给他们，叫他们研究，分给12个支派啊，所以要研究分地。他分的地，如果我们看讲义好了，讲义比较容易看好了啊。45章，神定了一些规矩，神定了一些公道的标准，啊，所以就按照这个讲义来看哈。那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所看到的是他研究，哈，他说你们要研究分地，分给谁？分给以色列12个支派哈。但是他现在所讲的说，要有一份是分给神的，叫做圣公地。那它长25000轴，宽10000轴，所以你在图上所看到的就是那个祭司之地那个哈。那从这一份内啊，4周都成为圣，所以成为圣的意思说，这个地是谁的？是神的哈，属神的。然后其中有作为圣所之地，长500轴啊，有没有？宽500轴，四面见方。这个500×500的，这个所讲的就是圣殿。之前我们看的40章，上一堂课所看的40章到44章，讲到那个圣殿，就是在描述这个哈，500轴×500轴的范围之内哈。然后呢，从这个四围再有50轴为郊野之地哈，那这个看过去就好了哈。然后要以轴为量度，再长25000轴，宽10000轴，其中有圣所是至圣的，啊。那这是全地的一份圣地，要归于祭司，所以我们称这个叫做什么？祭司之地啊。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份长25000轴，宽10000轴的，是给谁的？给利未人。所以你们图上能看到利未人的，在它的上面哈，在它的北部有一个叫利未人之地，也是25000轴，宽10000轴，所以这两个土地是一样的哈。然后另外一个，你看接下来哈，第6节也要分定属城的地业，有吗？宽5000轴，长25000轴，有吗？下面的这个，如果你看到属城之地跟那个城，它那个范围，啊，那它这个范围就叫做什么？属城跟属城之地啊。然后呢，挨着那分工地的要归以色列的全家。所以属城之地哈，我们看到的那个属城之地啊，它最后一章第48章就提到那个城它的样子哈。如果我们看这个反面过来哈，那个图我们看到那个城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就是四方方的，它只描述它有四面各有3个门，所以3×4=12个门哈，就按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啊定这12个门啊。那它的长度是4500轴×4500轴，可是旁边还有个郊野的地哈，在各250轴，所以加起来就是5000轴×5000轴，大家看到了吗？啊，所以你看这个图的反面是讲到一个城地的样子，那如果看过来的话，你看的样子城是在这边，啊，然后它的那一长条就是城跟属城之地是。5000轴×25000轴，啊，这样清楚了吧？
嗯。
啊，你们第一次看可能不大熟悉哈，我是看了好几遍才把它搞清楚了，没关系哈，你们慢慢看哈。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第45章啊，所讲的就是这个圣公地，圣公地里面分成立位之地，还有这个祭司之地，还有城跟属城之地， 啊。然后呢，我们看这张图哈，大家看这张图，这个是以色列的地图，对不对？以色列地图哈，如果你看到这边是地中海，然后以色列地大概是这样子，这边有死海，对不对？那以色列地大概在这个地方。以前我们看约书亚记，或者是讲到民数记的时候，就提到他们研究十二个支派分地，对不对？啊，分的我们是按着地形在那边画哈，歪歪曲曲，好，弯弯曲曲的。现在他们分给十二个支派也是分地，但是分地的情形是什么？他说他先界定这个地界东南西北哈，把东把北界先定出来，哈，把东界也定出来了，然后把西界也定出来了，然后把南北南界也定出来了，啊，你看，所以北界是从这个地方这个范围，然后西界是到地中海，所以你知道地中海对，然后东部呢是沿着这个这是约旦河，那这死海啊，死海约旦河为它的界限，啊，然后这一部分哈。然后南界呢，这边有个叫埃及小河什么的哈，这个东南西北的界限定出来之后呢，很简单。然后神就说，那研究十二个支派怎么分？以前是，哈，这样子分来分去哈，不同的形状。现在形状很简单，就是大家都是要有从海边，每一个十二个支派都有海边啊，所以是从最北部的但支派开始，啊，有海边一直延伸到哪里？延伸到最东端的那个地界哈，一直这样延续下去哈，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分界是很简单，画地图哈，如果地图是这样子画的话，那太简单了，一条都是拿尺来画一条线一条线哈。我们看全世界有没有这样的国家，就是用尺来画地图的，有一个国家叫美国哈，美国跟加拿大有一段是什么？你就是沿着一个纬度嘛，你就画一条线，有一个州好像也是四方方的，有没有？哪个州啊？科罗拉多州是不是？你看加州的地图大家知道吗？样子啊，弯弯。科罗拉多州的地图呢，就是一个四方形的哈。啊，这个就是美国，反正这地都是我的了。那现在你要成立一个州，好吧？我就画一条线这样子哈。你看有好几个州哈，他们的那个州界哈，都是一条直线啊，一条直线一条直线下去。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十二个支派他们的这个边界是什么？一条直线下去，一条直线下去，一条直线下去哈。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哈，有什么但有吗？一条直线下去，然后亚瑟一条直线下去哈，拿弗他利啊，马拿西、以法莲、流便、犹大啊，这是他们这以西结在异象中所看到的异象，他们十二个支派研究分地是这个样子哈。然后接下来呢，犹大的哈，有吗？犹大接下去有一个地方，大家看到这个是叫归王之地，有吗？旁边是归王之地，但是有一个小小的正方形，小小的正方形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圣宫地啊，圣宫地就在这里啊，圣宫地就在那个归王之地中间夹的那个小方子啊。然后之后呢，又有几个支派哈，便雅悯支派，然后西缅支派、以撒迦支派、西布伦这边加的支派啊，所以总共十二个支派降下来啊，大家看清楚了吗？好，看清楚了哈。所以十二个支派，他画了总共其实分成十三等份，其中中间的那一部分哈，在犹大跟便雅悯之间所分的那个狭长的那个地界哈，它是归王之地，王的地就在这里。然后王的地的中间有一个叫做圣宫地啊，圣宫地就是有分成利未人啊的地，还有这个祭司的地，还有城跟属城之地。那圣殿在哪里呢？圣殿就在祭司之地那里，啊，如果看到比较大的那个地图上面，啊，这个地方想到那个圣殿那个交叉有吗？为什么写交叉在那个？你知道圣殿的中心是哪里？上礼拜我们不讲到圣殿的中心是什么地方吗？啊，记不记得上礼拜的看那个地图哈，它的正中心是就是那个祭坛对吗？啊，正中心是祭坛，所以从祭坛所分散出。发出去的哈，如果你看到，哇，它的最中心你就知道是以那个祭坛为中心。我们说以色列是全世界的中心，那圣殿又是以色列的中心，对不对？然后祭坛又是圣殿的中心，啊，所以全世界中心是哪里？就是那个祭坛啊。祭坛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大概了解一下，所以。以西结书45章到第48章所讲的其实就是这个，很简单， 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尺寸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啊。那它里面所含的意义是什么？大家自己慢慢去揣摩哈，你可以有很多的解释，很属于那意义上面都可以哈。那但是我们看这边他所讲解的哈，我们看这个讲义哈，我们分成45章到48章，45章定一个标题叫公道之力哈，神定了一些标准，神定了一些研究的一些法则哈，还有谁分到的东西是什么？有祭司分到的，有利未人分到的，有君王所分到的。那另外一个也讲到什么？君王他要守的条例是什么？哈，他要守公平跟公义啊。所以讲义上这边讲到哈，公平公义。如果你看到哈，在第9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的王啊，你们当知道，好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施行公平和公义哈，不再勒索我的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然后你们要用公道天平、公道依法、公道罢课，你们又昏了，对不对？什么叫公道天平、公道依法、公道罢课？很简单哈，这里所讲的是一个王他该做的事情哈。我们知道说圣殿应该是谁来做？祭司做嘛哈。可是这边提了很多，都提到王，都提到王哈。王要献祭，哎，我们讲的很奇怪，不是祭司献祭吗？王怎么可以献祭呢？啊？王要定一些东西，而且他进到圣殿，从东门进去的哈，王也可以进去。所以从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旧约的献祭，是讲到弥赛亚哈。弥赛亚他可不可以来献祭？弥赛亚他是王，他又是祭司哈。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你要看到一个天上的，你要看到将来神所要成就的哈。那我们要了解一下公道天平，天平是做什么用的？
称
东西，称重量的哈。那依法呢？罢课，什么叫依法？什么叫罢课？啊？
重量啊？
它是容量，容量一公升，对不对哈？我们讲重量是一斤多少哈？所以它重量单位是用什么？用舍克勒啊？你知道一舍克勒，一舍克勒是什么？量银子嘛？你要献银子一舍克勒，你要看看它多重，你要拿天平那边量一量哈。所以重量的单位叫做舍克勒，好，所以叫天平哈。依法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容量的单位，比如说谷子哈，有没有谷子一法？我们收割的大麦子一法多少多少哈？记不记得那个路德？当路德去拾麦穗的时候，他捡了多少？他就捡了几个一法哈。所以我们看那个一法，一个一法等于22公升啊，22公升，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概念哈。那另外一个叫巴特，什么叫巴特？巴特它也是一个容量单位，它是，但是它所量的是一体的油跟酒啊，油跟酒，但是油跟酒或者我们讲干货跟湿货，它有时候容量是一样的，对不对？好，但只是不同的重量啊，所以我们看它的量那个一体的哈，量酒跟油的用巴特来量哈，然后谷类的用依法来量哈，那但是呢？依法跟巴特的它的剂量是一样的啊，就像是一公升啊，我们讲一公升，或者是在讲到说哈、啊、这个容积的一个单位的时候哈、啊、它是一样的哈、啊、只是一个是干的，一个是啊液状液体状的，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是重量的哈、啊、所以大家看那个讲义上就可以了哈、啊、他说王要求是哈、啊、神对王的要求就是要秉公行义，那秉公行义还有一个就是首先要统一的是度量衡哈。你说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他要做的事是什么？你说秦始皇的他的成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度量衡哈。还有一个是文字嘛，统一文字哈。在秦始皇之前呢，我们那个文字乱七八糟的哈，燕国写的是一个文字，齐国又是一个文字，但他统一天下之后呢，文字怎么样就先给他统一了哈。然后另外一个是它统一度量衡，每个国家它都有它量度的一个方式啊，长度多少啦啊，它啊算法几尺几丈啊，那个跟那不一样哈、啊。那我们在讲到说那个容量也是一样，几公升几公斗哈、啊，这个东西秦始皇把它统一起来哈、啊。所以同样的在这边也是一样哈、啊，王他这边要设立王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弥赛亚王啊，他用公道的天平。你的重量是多少啊？你要把它量出来，还有他那个行 公道的法则。好，它第一个计量的单位，这边是讲到公道天平、公道依法、公道巴特。好，表示说用来量称重量、称容量、称体积。哈，那如果说这些东西你没有一个标准的话啊，那大家就没有办法去依循啊。所以我们看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也是一样，他是弥赛亚王，所以他讲了一些天国的教训，有没有啊？你们怎么样的人有福了啊？怎么样的人才可以进天国，是吧？所以你王要出现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规矩把它说出来啊。那所以你要怎么样子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他都有先讲好一个规定啊。所以就好像是你在这边要生活的时候，你要把这些度量衡这些东西都把它弄好啊。那他这边讲的说，你王哈，你要行公义公平哈，因为如果你用虚假的天平跟量器哈，那它是一个不只是欺骗的行为，它根本就是强盗啊、抢劫的一个行为，这是神所憎恶的啊。所以记得啊，我们讲到巴特的话，它是一个一体的容量哈。那这边有提到说，它一巴特可以胜赫梅尔十分之一，所以一个赫梅尔等于十巴特。依法可以填这个赫梅尔十分之一哈，那个标准都是一样哈，所以这个它的算法是这个样子。还有另外一个哈，它的干量的话，如果我们讲到说这个依法哈，依法巴特用另外一个词哈，这个十巴特就等于一个科尔哈，这个大家看看过去就好啊，能记就记，不能记就把它看过去。但是大家要知道说，他们当时计算的方式，记得哈、啊，有一个是量油的跟量谷类的，他们的容器他们称呼都不一样啊。那量重量的话呢，一般来讲是用色克勒的话，他讲20基拉等于一个色克勒啊。那一个色克勒多少呢？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铜币哈、啊，我们讲一个铜币多少，一个 quarter 它重多少？一个 quarter 大概四克多哈、啊。所以一个色克勒大概有11克多。如果你有五毛，大家有没有有个五毛的美金啊？那个比较大，对吧？那个五毛的美金就它相当于差不多一色克勒啊，它大概有11公克左右哈、啊。那如果你看 quarter 的话，你要两个半的 quarter 啊，才重差不多一色克勒哈、啊。好，接下来他又讲到说哈、啊，那另外一个是。啊，20色克勒、25色克勒、15色克勒为你们的米拿哈、啊，米拿又是个更重的啊，更重的一个单位，所以意思米拿一般来讲是50色克勒成为一个米拿啊，那但是他在这边讲到20、25、15哈、啊，加起来的话，它是应该是60哈、啊，60色克勒，所以每个算法不一样。有的拉比认为说米拿大概是50色克勒左右哈，所以71本有提到说米拿就是50色克勒哈。还有另外一个称量重量的单位叫做他连德哈，记不记得那个他连德就很重哈，大概有75磅哈，是非常重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讲到说算钱的方式不会算到那么重啊，大概用色克勒来算啊。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接下来哈。你看到第23节哈，你们当献的公物乃是这样：一赫梅尔麦子要献依法1/6。刚才我们讲到说，赫梅尔跟依法啊相差10倍，所以如果你得到一赫梅尔，你要献依法1/6，所以意思就是说，等于说你要奉献给神，或者我们讲到说奉献给王，王要把这个弄来做什么呢？用来奉献给神的哈、啊，献祭用的，所以相当于1/60，对不对？如果你看到哈、啊，如果你有麦子的收成的话，是要献1/60。那如果你是有油的话呢？哈、啊，这边也讲到油哈、啊，一个科尔，我们知道刚才讲到科尔哈、啊，就等于10巴特哈、啊。他说一个科尔要献10巴特，巴特的1/10，所以等于是1%了，对不对？好、啊，一个。科尔等于10巴特，但是你一个科尔的油，你只限巴特的1/10，所以你这样一算起来，你就知道是线上的是1%哈，相当于啊中国共产党交党费就是1%啊。那另外一个羊呢是多少？200只羊要献1只羔哈，所以这些哈所献的，不管是麦子啦，或者是油啦、酒啦，或者是羊羔哈，这些呢？ 是要做素祭、燔祭、平安祭，为民赎罪。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哈。所以这个此地的民要奉这些公物给以色列的王，记得哈，看到没？讲到王，他不是说奉献给祭司，是给以色列中的王。那王的本分是什么？是在节期月朔安息日哈，就是以色列家一切节期奉上燔祭、素祭、奠祭。奠祭就是献那个酒哈，他要预备赎罪祭、素祭、燔祭和平安祭，为以色列家赎罪哈。所以从这边有定一个规矩是什么？前面讲到说定了度量衡的规矩之后呢，就定了说你们所得的你们要奉献，有谷类的部分，有酒跟油的部分，也有牲畜的部分，那它的比例是多少，是按着这边所讲的哈。这是谁来执行呢？由王来执行哈。所以王他要献祭，负责要收取这些东西哈，要献上公物，然后呢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定节期，你要把节期按照这个规矩啊。就像台湾最近不是要定那个休假啊，这个劳工要休假是怎么样，现在是一例一休啊，以前的一些国定假期很多都被砍掉了啊，以前这个什么双十节现在也没有了嘛，是吧？还有什么一些国定假期这些也都没有了啊。那这边讲到王他就要定这样的一个节期，月朔安息日啊。然后后面他所讲的节期是这样子哈，在第十八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正月一日，你要取无残疾公牛犊，洁净圣所；祭司要取些赎罪祭牲的血，涂抹在殿的门柱上和坛凳台的四角上，并内院的门框上。然后本月初七日，也要为误犯的和愚蒙犯罪的如此行哈，为殿赎罪。所以这个他所讲的赎罪的条例还有节期啊，是跟摩西律法上所没有记载的哈。摩西律法没有说大年初一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中国大年初一是春节嘛，可是在以色列中一月正月的时候只有什么正月十四日是逾越节哈。所以一月这边讲到逾越一日所做的这个事情是律法上所没有的哈。那这边所提到的有些节期哈，他只提到了逾越节啊，他没有提到五旬节哈，那他也没有提到赎罪日七月十日，那个以色列最重要的这个都没有提到哈。所以你看在二十一节讲到正月十四日有吗？你们要守逾越节，逾越节还是给保留了哈，给保留下来了。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还是被保留下来。那他这边讲说逾越节要一连七天要献祭哈，那献祭要献的这些牛羊哈，这些如果你看到在民数记二十八章里面也提到赎罪祭献祭的这些条例，发现这个比民数记所记载所献的还要多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是不同的节期，但是它的意义，它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哈。那我们就知道说，暂时知道一下，就是它所献的比这个摩西律法所献的要多很多啊。那另外一个节期哈，要注意到就是七月十五日啊，你看到在记第最后一节哈，七月十五日要守节的时候，七日也要如此行，照逾越节的这些献上这些条例哈。那如果我们看这个七月十五日，在律法中所定的叫做祝棚节啊，如果在摩西的律法称为祝棚节，也是一样，要一连七天要守节，可是他献的祭牲的数目之呢？比摩西律法献的还要少啊，所以逾越节的时候献的比较多，那祝棚节献的比较少，为什么呢？大家自己去想，这只是让大家介绍一下哈，给大家做个比较。那可能在属灵上的意义来讲说哈，我们讲到说律法啊，旧约的律法一点一划都不可以废去嘛。有时候我们讲到说，哎，新约律法比较容易守，还是旧约比较容易守？啊？好像旧约哈，可是好像新约也很简单哈，也不是那么样的难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守起这个律法来讲，我们有时候比旧约的还要难，但其实并没有比旧约的难哈，可能比旧约的还简单。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哎，为什么逾越节献的比较多，但是这个祝棚节献的比较少哈？所以意思就是，我们跟旧约新约那个相比的时候哈，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旧约比较麻烦啊，但有时候其实我们看，哎，旧约好像也比较简单哈。好，不管怎么样，这个大家可以放在心上哈。 然后四十六章我们所看的哈，是讲到君王跟节期他们要献祭哈。那献祭的地方在哪里哈？那献祭的地方就是要进到圣所，就是进到圣殿哈。那哈，主耶和华如此说：内院朝东的门，在办理事务的六日内必须关闭。这边讲到内院哈，记得我们在讲到圣殿的时候哈，圣殿如果我们看这个哈，回到上一次我们所看的这个哈，圣殿是长500轴，宽500轴，一个正方形，对不对？那它其实分成两层，那个这是朝东门，对不对？东门进去的这个地方叫做外院，然后还有一个门，门进去这个地方才叫内院，内院的中间是一个祭坛。那他这边讲到说这边是讲到圣殿的内院朝东的门，所以指的是这个地方，这个门，对不对？不是这个门啊，那这个门叫做外院的门，因为从这个门进到外院，那从这个门进到内院叫做内院的门啊。所以这边说内院朝东门，之前我们讲到说这个外院朝东的门是关起来了，对不对？当耶和华的荣耀进去的时候，这个门就关起来了。那现在他讲的是，哎，这个门是可以开的哈，是在节期的时候这个地方要打开来啊。那哈，内院朝东的门在办理事务的六日内必须关闭。办理事务的意思就是一个礼拜要工作6天，对不对？第7天安息哈，所以唯有安息日和月朔必须敞开。所以教会一般来讲，周间不关闭，对不对？礼拜天怎么样？敞开，好，敞开就是意思是这样子哈，类似是这样的话。然后王要从这门进入，哈，这门的门廊进入，哈，站在门框边，祭司要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他就在门框那里去敬拜，然后出去。所以意思是什么？哈，我们看到这个哈，这是内殿的这个门廊。所以他从这个门廊进去，但是呢，如果再进去的话，就进到内院。王并没有进到内院，他只是进到这个地方。进去之后呢，到门槛这边他又出去了哈。所以他只是在这边献祭敬拜神啊，所以他并没有进到内院，因为内院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形是这样子的哈。而且他这边有规定，就是说王他可以进到从东门进去哈。但是呢，一般的老百姓呢，你要进去的时候呢，因为东门已经关闭了，所以你要进去只剩下两个入口了，一个叫做北门，一个叫南门。所以一般老百姓要进去的话，他是从北门进去，进去之后他们也不能进到这边，所以他们要绕过来。所以当王在这边献祭的时候，献给神的时候，这些百姓都要过来看，对不对？所以老百姓从北门进去，然后就过来。那另外有没有可不可以从南门进去呢？也可以，有些人从南门进去也是到这边集合哈。但是有个条件，你如果从南门进去的话，你要出门的时候是要绕着回去，还是要从这边出去？那从北门这样子进来的是，他要出去的时候，因为东门关闭了嘛，要从这边走呢，还是要绕回去？如果你是圣殿管会堂管圣殿，你要怎么规矩？啊？要从另外一个门哈，所以你只有往前行，过河阻止哈，不能回头。所以你要出去的话，这边献祭完了之后，你要从这边出去，然后从这边进来的话，你要出去要从这边出去哈。这是老百姓他的路线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常去那个去景区去游玩也是这个样子啊。像我去黄果树瀑布啊，看到这个瀑布好漂亮，对不对？看到这个吊桥，哇，我要在吊桥里面可以照取景。可是这边讲说一个箭头哈，不可以回头走。哎，为什么呢？原来这边的桥是给那头的人过来，所以你从这边呢，你要到桥那边，你要绕到哪里去？绕到瀑布那边哈，经过水帘洞，然后再从瀑布出来，然后再从这个桥出来。所以你要去看那个桥漂亮的景色，你还要绕过那个水帘洞啊，因为他为了要管理上方便哈，如果你可以回头的话，那这个他们会交通会混乱哈。所以也是一样哈，他要求他们的情形是这样子做法哈。所以我们看一下哈，在这个讲义上哈，帮大家整理了哈。这是献祭的地方哈。那这个圣殿主要的功能是借着献祭使人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相遇哈。所以以西结圣殿献祭的方式哈， 那它与先前摩西的会幕跟所罗门圣殿不大一样啊。那它比较强调哈、啊，王跟国民来到神的面前哈、啊，王要从东门出入哈、啊。但是新约圣徒这边就讲到说哈、啊，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个样子哈、啊。我们像过去啊，好像是不能进到神的殿里，但是我们现在在他的里面，我们也可以进到神的殿哈、啊。然后王出入的这个是从朝殿的东门这样这边进去哈、啊，一直到这个朝内院的朝东的门，但是不可以进入到内院，只能到门槛那里哈、啊。那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宝座前哈、啊。那在旧约它只允许祭司献祭哈、啊，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弥赛亚有王和祭司的职分，他能够来献祭哈、啊。在希伯来书讲到他一次献上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我们圣徒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向神献祭哈、啊，因为我们也跟他一样有祭司的职分啊。那这边他讲的规矩就是内院的东门哈、啊，东门在做工的六天必须关闭，唯有安息日和月朔或者节期的时候必须敞开，然后王和国民都要在外院哈、啊、朝东的这个里面哈、啊，然后在内外院的门的中间的那个地方聚集哈、啊，他们在那边预备向神献祭啊。那安息日王在安息日所献的哈、啊，有燔祭跟素祭哈、啊。刚才我们所看到哈、啊，也是一样，它是超过这摩西律法所规定所献的物哈、啊。那其实安息日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哈、啊，所以在圣经上讲到很多的节期啊，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六十七节那边提到说啊，我们看到过去律法上所讲的节期啊，那些律法或者是饮食的条例，其实它是在预表的基督啊，基督它就是实体，律法只是个影儿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安息也是一样啊，靠着基督我们才能够进到安息。那月朔呢啊，那月朔所献的比摩西的律法少了很多啊，所以又是颠倒过来，有的一些献祭的哈，比旧约的多，有的时候比旧约的少。但是旧约不管怎么样哈，神的律法是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的。但是他提到有一个讲到哈，月朔所献的这个祭物呢，人要照他的力量而献哈，所以不论多寡，只要甘心乐意哈，我们在神面前所献的都能够蒙神的悦纳哈。然后如果我们看到四十六章的第九到第十节那边讲到长献的祭哈。那圣殿献祭的它分成三种，一个就是过节还有圣会的时候所献的祭，那还有一个是这个甘心祭，还有一个每日常献的祭哈、啊。所以它这边有描述有这三种不同的祭，那由王来带领国民前来献祭哈、啊，这个就好像是耶稣基督哈、啊，我们成为祭司，靠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里面所讲的啊，情形是一样的。那国民朝拜的方式，他用北门进入，必须由南门而出；由南门进入的，必须由北门而出啊。所以意思说，我们不能回头啊。那圣徒跟随基督也是一样，不可回头，手扶着立向后看的，不能进神的国啊。所以我们要朝着标杆啊，直往前行啊。那讲到节期跟圣会哈，节期跟圣会都是代表神跟人相遇的时刻哈，我们称为耶和华的节期哈，我们的时候都要聚集干什么？就是要朝见神哈，就好像是三大节，这个节期的目的是要干什么？我们要朝见神，而且不可空手朝见神，要向神献祭啊。然后百姓要在神面前聚集，那在王要献祭的时候，东门要为他而开，好，献祭完毕之后，门就要关闭起来哈。所以你看这个门是因着王的献祭才敞开哈、啊，所以同样的哈、啊，这个门为什么能够敞开，是因为王他要献祭，所以耶稣也是代表门哈、啊，他为我们开了这个门，就没有人能够关上，他关了就没有人能够打开哈、啊，意思是有他的意义在这里。那这边也提到每日的献祭哈、啊，旧约律法有没有讲到每天要献的祭，每天要献燔祭素祭哈，还有同着燔祭素祭有奠祭啊，其他的哈。那早上晚上都要献，好，早上献一只羊羔，晚上要献一只羊羔。可是这边所讲的哈，每日所献的祭只有一个，只有晚上早上的祭，他不献晚祭，他下午的祭他就不献哈，所以跟摩西律法不一样哈。 所以意思是耶稣基督代表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就可以了哈，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他不需要再第二次献祭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哈，所以为什么哎，有些献祭好像跟旧约很像，可是跟旧约又不一样啊？那我们看耶稣在这个希伯来书那边就描述耶稣这个他是大祭司献祭的这些事情。你看这些献祭的事情跟旧约就有些地方是不一样哈，比如说旧约是要不断的在那边献祭，可是新约他只献一次就可以了哈。所以我们看节期它代表预表耶稣，献祭也是在预表耶稣所做的工作哈。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六节之后，又讲到王的产业哈，王的产业赐给他的儿子哈。你看到在第十六节哈，王将产业赐给他的儿子。那这个王他有儿子，耶稣有没有儿子啊？啊，没有儿子。我们是他的儿子啊。耶稣哈，我们在讲到他从，如果我们用属肉体眼光来看的话，哎，耶稣是单身，他没有儿子哈，王怎么会有儿子呢？啊，那可是这边讲到王有儿子啊，其实在以赛亚书那边有提到哈，耶稣有没有后裔啊？有后裔哈，以赛亚书53章，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哈，所以有时候解经的人讲到说，哎，这个王有儿子，很简单，这个一定不是指的弥赛亚啊，不是指的耶稣，因为他没有儿子啊。那但是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啊。那你看在53章，你知道53章以赛亚书53章在讲什么？大家知道吧？以赛亚书53章就是在讲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啊，讲受苦的仆人哈，从头到尾，如果你看哈，都是在描述耶稣，讲到他无家型美容有没有？然后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常常在唱这首歌哈，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啊。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啊。然后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他像羊被宰到宰杀之地，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啊。然后他最后是与恶人同埋啊，死的时候第19节还与财主同葬啊。他不是被钉十字架死了吗？你看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个指的谁啊？耶稣嘛啊，那个安提阿波的太监在问腓力这个问题，哎，这个先知所说的这个是指的谁呢？是他本人还是指的别人呢？那腓力就跟他阐讲耶稣啊，啊，他必看见后裔，有没有看到？哎，他怎么会有后裔呢？啊，必延长年日，耶和华说喜悦是在他身中，必亨通，如何如何的哈，他担当我们众人的罪孽。所以讲到儿子，我们就是他的儿子，对不对？后裔嘛，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产业，讲到王可以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儿子哈。那另外呢，王有产业给他的臣仆啊。你看，如果你是王的话，你给儿子跟你给臣仆有什么不一样？神也定了规矩哈，王给儿子的产业，最后这个产业归给谁呢？就是归给儿子嘛。啊，儿子的就是永远是儿子。那如果归给臣仆那个部分呢？这个产业将来是不是永远都归给臣仆？不是，时候到了怎么样？到了自由自念的时候，你要什么？你要还过来，对不对？啊，因为产业都是王的啊，王给臣仆。如果你要永远得到产业，很简单，你要怎么办？王啊，我做你儿子好不好？当你成了王的，成为他的儿子，那个产业就什么？永远是你的哈。在中国，你们现在住的房，这个产业是谁的？
啊，
国家的，对不对？是不是你们的？我们在美国，这个产业是谁的？
自己的，
永远就是我们自己的哈。你在中国晚了70年满了之后怎么办？再重新签约吧。最近温州发生这个事情嘛，不晓得后来的方式是怎么样解决哈，可能就是继续租用，可能要付一些钱吧，大概是这样子哈。那这边就讲到说哈，他就所描述，如果你是儿子的话呢，你就可以一直永远拥有这个产业。但是如果你给臣仆的话呢，你到了自由之年，你就要还给王哈。那这个就好像是什么？ 我们以前有个叫安息年、豁免年，或者叫喜年，对不对？记不记得那个喜年？讲到说，你把房子卖了的话，地卖了之后呢，到了喜年之后呢，要还回来哈，因为这个地不可以永卖，这是神所定的规矩。这样子的话，房价会不会涨？房价肯定不会涨。那现在就是因为土地越来越少嘛，那再来就是有人就操作嘛，哈，操作这个就一直不断的上涨啊。你知道这个东西，在经济学来讲的话，哈，在经济学来讲的话，这个就会形成一个泡沫，哈，形成一个危机，哈，那个，因为这个商品这个东西，其实到后来是怎么，那个价钱都是谁在炒作的，谁把它炒高的，都是人为把它炒高，哈。最近那个王菲开演唱会，大家有没有去听啊？啊，你们都不知道啊。不懂的没有注意到这个娱乐消息，他卖的是多少钱呢、啊？好贵哦，1000人民币、3000人民币还是多少哈？反正很贵。那可是他后来竟然什么黄牛票叫价叫多少？本来1000块的变多少？变到几万块，还超过百万。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消息？他们在炒的卖到百万去了啊！那这个东西很就是。一个现象，社会有个现象是什么现象呢？这个现象就是反映在社会，我们在台湾记不记得也曾经哈、啊，我们几十年前，大家买养那个鸟，有没有？养那个鸟十姐妹，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印象？大家就是把那个东西炒高，炒高，炒高，高到后来呢，这个价格高的真是离谱。其实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哈、啊，在哪里？在荷兰哈。啊荷兰他们曾经就是说哈，他们社会那时候很有钱。荷兰曾经有一段时间它是海权哈，海上的霸权，从各地他们引来很多财宝，国家很有钱，有钱到一个地步，他们就想说哇，那我们怎么样累积更多的财富？其实这个财富本身很多的时候是它是一个价格，你把这个你的身价是怎么算的？因为你股票很高，对不对？因为你有几栋房子。那个房子都是几亿的，所以当然你是变亿万富翁了。但有一天如果房子不值钱，股票也不值钱的话，你的财富怎么样？你就没什么财富了。所以在荷兰，在有一段时间，他们流行什么郁金香啊？刚刚那个郁金香啊，后来变成荷兰的国花。在300多年前，1630年代的时候哈、啊，他们这样子，他们那时候就商人就把它炒作了，本来是一很便宜的几毛钱了，翻了几块钱，哦，不止几块钱，几十块。到后来几百块，后来变成1000多块，1000多块福林哈、啊，1600块福林。当时哈、啊，你买一头牛、四头牛哈、啊，也只不过300块福林而已。可是，一朵郁金香卖到多少？1000多块福林，最高价是卖到3000多块，啊，在当时你那个100块福林，你就可以买气死，买1000多磅，所以这个就太离谱了哈。啊那整个国家就变得是财富全部被集中在那个地方，可是大家还是一窝蜂的去买那个郁金香，他舍不得卖，直到有一个傻瓜呆子他把郁金香卖了之后呢，大家才意识到这个其实不怎么值钱，可是那时候那个财富就已经变值了，所以大家把钱银行的钱也是全部投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些产业的好、哦、产业也变得萎缩了。以前荷兰不是以前海上霸权的时候，它的造船业它的各方面都是非常的雄厚啊，那些各方面，可是经过这么一来之后呢，造船业也萎缩了啊、哦、那工业也萎缩了，商业银行都萎缩了，到最后的结果，荷兰本来是一个海上的霸权，从17世纪开始它就被英国取代了。所以这是一个你讲到就说哈、哦、这个我们为什么圣经上讲到说哈、啊这个土地不可以永远卖，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现象是怎么样？房地产一直高，一直飙涨，房地产飙涨，然后没有去给它，政府又没有给它是一个适当的去管制，最后的结果是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经济的一个泡沫啊。所以这边讲到说，王给儿子的产业它是永远的哈、啊，可是给臣仆的呢，在自由的之年，他就要还给王哈、啊。那这个。做法是跟喜年的做法是一样哈、啊。如果我们看到利未记25章那边讲到喜年，也是一样哈、啊。 就是你所卖的或者是你做奴隶做奴仆的，你都要释放成为自由啊。那这个也预表呢，末世审判的时候，仆人的产业要归回主人啊。有一天我们都要受审判，对不对？那个如果你是不忠心的仆人，最后呢主人给你的怎么样，你都要把它吐回去啊。记不记得有个5000两的、2000两的、1000两，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5000两的，哎，他又拿到，再拿到5000两，对不对？然后进的跟主人一起快乐。2000两呢，再拿到2000两，跟主人一起快乐。好，这些都成为儿子了。我们讲到是这样的。可是那1000两的话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把你这1000两拿出来吐出来，对不对？把那关到门外去哈。所以记得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不要一直只是一个仆人的关系，我们要成为什么？儿子哈。我们怎么样成为儿子呢？记不记得我们一直在讲到哈，我们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子？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不是神的儿子？
不是
哈。大卫是不是神的儿子？
不是，
也不是。摩西是不是？旧约没有一个是神的儿子哈。新约呢？哇，到处都是神的儿子哈。为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子？旧约大卫不是比我更敬虔吗？更爱主啊？为什么我是他不是呢？很简单哈。你要成为神的儿子，要有神的儿子的灵在哪里？在你里面，不是在你旁边，要记得哦。当你有了神儿子的灵，你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新约的时候才是这样。旧约圣灵有没有住在他里面？没有。圣灵有降临在大卫身上，对不对？但是没有住在他里面。所以大卫怎么样都叫做神的仆人，对不对？神的仆人，我的仆人大卫，我的仆人摩西，我的仆人亚伯拉罕，对，都是这样子。没有一个是儿子。可是我们为什么是神的儿子？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新约，我们圣灵已经赐下来了，但是如果圣灵没有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其实就跟旧约没有两样，他还在外面，我们还是神的仆人。所以你一定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个王的产业的时候啊，他有他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啊。产业都是归王所有，王他有权利去分配产业，他也可以赐给儿子的就归给儿子，赐给臣仆的却有期限，自由自念的时候，这个产业仍归王所有啊。那国民呢也有产业啊，我们看到每个支派的那个产业，那个就是归给他们的啊，这个就不算是王的啊。那神所赐给他们子民的产业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王不可任意去夺取，也不可以擅自去变更啊，这是神给他的子民的这个产业那一部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的这个图画所说的哈，12支派所分配的。然后另外呢，他也提到了哈，从19节到24节提到了很多献祭的礼仪啊。那在内院跟外院都有煮肉的厨房啊，煮肉的地方啊。我们以前都是用烤的，不晓得是这边用煮的啊。那内院的厨房是给祭司用的啊。如果我们看这个哈，这个过去的这个哈圣殿里面哈，大家看到这个是圣殿哈，这是外院的围墙，这个地方叫外院，啊，这个地方叫内院啊。内院烧菜的地方在哪里？在这个地方啊。这边有圣屋，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到那个圣屋哈？圣屋的它的后面这个地方就是祭司煮肉的地方啊。那所以这是在内院的部分，在内院煮肉的东西，祭司一定要在里面吃，你不可以带出来。如果你带出来的话，百姓碰到了这个，它就变成圣洁，它变成成圣。所以你要忌这个，很忌讳这个事情哈，因为百姓他们并不像祭司，他们是分别为圣的，所以哇，圣洁他们身上，可是他们所做的是俗的事情，那不行哈，那个火会把他们消灭。所以你一定要在里面吃，这两个地方是祭司他们煮肉的地方，是在这里。那外院呢，我们看到百姓他们也有煮肉，利未人帮他们烧，他们烧肉的地方在哪里呢？在四个角，你看到这四个角哈，这个四个角他们就成为一个角落的院子，那就比较大哈，它的长度一个长40轴，宽30轴，里面都有院子，这个烧肉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四个角利未人要帮他们去烧，烧什么呢？烧平安祭啊，或者烧燔祭啊，燔祭的火献的那些东西是祭司帮他们去处理哈，但是要一起吃的那个是平安祭的哈，就是在这四个地方来做的哈。 所以我们看讲义上那边讲到主肉的地方哈，圣殿有很多献祭的礼仪哈，在内院跟外院都有主肉的厨房啊。那内院的厨房是给祭司用的，外院是给利未人和为百姓煮的平安祭哈。那内院的厨房是在内院南北的两侧，刚才我指给大家看哈，有讲到祭司预备侍奉的时候，有进到那个圣屋，他们要换衣服，他们要在那边吃至圣的物的时候，就是在那里哈。那他在那边是烹煮这个赎愆祭、赎罪祭还有素祭的那个地方，这个称为至圣的物，祭司要在那边吃，不能带出去吃的哈。那外院的厨房，它有四个院子哈，在外院的四个角那边，他们的尺寸都是一样的，长四十轴，宽三十轴，所以还蛮大的哈。利未人要在这里为百姓煮燔祭牲和献平安祭牲的哈，这个在以西结书四十四章里面有提到哈。那周围的房子哈，这个地方是给百姓煮肉的地方，利未人在此供职哈。可是这个地方呢，还是在外院，啊，所以百姓在那边跟吃了平安祭，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跟神就很亲近哈，你还是在外院哈，或者我们讲利未人哈，他还是跟祭司还是有点差别，跟祭司煮肉的地方是分开的哈，免得他们因祭物成圣。所以我们讲的说与神一同坐席，我们现在信主啦，我们也可以一起礼拜了，我们好像是跟主一同坐席哈，但有可能你还是在外院哈。但你也可能进到圣所，但是你要进到圣所必须是祭司哈，就像以西结书四十四章里面讲到，只有撒都的子孙才可以进到神的圣所，所以新约圣徒也是一样哈，蒙召要与主一同坐席，那最终呢也是要进到羔羊的婚宴哈，与主一同坐席哈，所以这是四十六章的这个部分哈。好，那接下来好，我们看四十七章。四十七章有提到这个圣殿哈，你看四十七章一开始，他要带我进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来，这个殿是朝东的哈，那个水是从槛下有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要带我到北门哈，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流往东边流哈。如果你看这个图哈，这个就是这个水流哈，从圣殿是在这里，殿的门的旁边右边啊，这是朝南的这个地方流出去，好，所以其实方向是这个样子的哈。那流出去之后开始凉了哈，那他拿准绳哈往东出去的时候凉了一千轴，然后使我趟过水，水到怀之谷，这个我们常常引用这个经文，对不对？记不记得？一千轴之后，然后到怀之谷，他又量了一千轴，使我仰过水，哎，就到了膝盖啊。再量一千轴，哎，水都到腰了。又量了一千轴，变成了河，就不能趟过，因为水是涨起来成了可浮的水，不能趟的河哈。他对我说：“忍者，你看见什么？”所以这个我们常常会引用这个哈，所代表是圣灵的这个水流越来越深哈。然后他又带我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河边和这边与河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啊。然后他对我说：“这个水往东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啊。沿海就是死海，死水变甜啊。死海的水是苦的啊。”我们当中如果你去的话，常常那个水怎么样哈，非常苦哈，因为盐的浓度非常高，这个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它都活了，活过来了。你们看到死海有没有鱼啊？死海没有鱼哈，但是在一个泉水或者是一个小溪边要进到死海交汇的那个地方，哎，那地方是有鱼啊，过了那个死海那鱼就死掉了，但是在那个溪边那边还是可以活着哈。可是这个水流过去之后，那个死海就不一样了，它就变甜了哈，然后这个动物都活过来了，并因这流下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哈，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引基底直到哈引一个连引的意思就是泉水哈，引基底旷野，也就是我们在讲到大卫在那边流浪的地方哈，都做晒网之处，表示这个鱼很多，有渔夫哈。那鱼从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哈。 只是泥泞之地与石洼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是不是所有的都已经是包准生活？有一个地方就是泥泞之地哈，石洼之处哈，在那边没有哈。那这边所讲的什么意思呢？它有一些属灵的意思啊。你要跟什么一起看？你要跟启示录二十二章看哈。所以启示录二十二章跟这个很类似哈，特别是你注意到，你看十二节，在这河这边哈。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样的树木，其果可以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啊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有没有很熟悉这段话？不熟悉的话，请大家翻到启示录二十二章哈。所以你看这段话跟启示录二十二章是很像的哈。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讲说，你读以西结书你要跟启示录一起来看啊，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当这个在描述的时候，你就知道可能就更清楚神要借着这个经文跟我们所说的话啊。大家注意看二十二章第一节啊，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啊，明亮如水晶，从哪里流出来的？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啊！大家要记得啊，生命水的河是从宝座，神的宝座，神和羔羊的宝座。那以西结的是从哪里流出来的？从圣殿。圣殿跟宝座有什么不一样啊？圣殿跟宝座其实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西结他自己讲的哈，在四十三章那边讲到说，这个地方哈，当他讲到圣殿的时候哈，四十二章的第五节第七节哈，他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住在这里，啊，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哈，讲到圣殿哈，以西结书四十三章的第七节的哈，他就提到这段话哈。所以这边讲到新耶路撒冷城，我们讲到新天新地哈，启示录所讲的是从宝座，以西结呢是从圣殿。那圣殿的四十三章第七节是讲到什么？这个地方是我宝座设立的地方。可是我们在以西结，哎，没有看到宝座啊。可是神说了啊，虽然样子没有，可是神已经讲到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第二节啊，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啊。以西结那边讲河这边，那边有极多的树，这边讲的就直接说是生命树，然后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啊，以后再没有咒诅啊，如何如何的啊，你说像不像？很像，对不对啊？所以很像，既然很像，你就知道一定是神要借着这个来说话啊。所以其实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个圣殿跟这个启示录是一样的啊，一个哈、啊。所以我们看讲义来解释这段话啊。所以以西结在异象中看到水从圣殿往外流哈、啊。那这个呢，我们看这个也可以看耶稣曾经在祝棚节的时候啊，祝棚节的时候到圣殿去，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他说了一句话啊，在节期最大之日。其实他们有一个规矩，在有一个习惯，在习俗哈，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从圣殿里泼水，把水泼出去哈。那所以他讲到说，你们凡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哈，然后信我的，就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哈。所以讲到说，信他的人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因为我们就成为神的殿了，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一个生命的水流就出来了啊。然后所以他说哈，当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所以当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圣灵赐下来就不一样哈。所以耶稣过祝棚节的时候，按着传统啊，要将水从圣殿泼出来，这水就是预表着圣灵哈。那新圣殿的水哈，从圣所流到各处，带下生命，结出果子哈，表示神的恩典借着圣灵流到万邦哈。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哈，耶稣他讲说信我的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从他腹中所流出来的哈，就是流到永远哈。那他所看的是圣殿的水往东流，门槛就是圣殿的入口，所以圣殿有神的宝座在那里，这个水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他流了每量过一千轴之后，水位就加深， 水呢就代表圣灵啊，我们一再讲再讲，表示圣徒的生命越让神在我们里面掌权啊，灵命就越长进啊。所以如果水还很浅的时候，你还可以用你的力量走一走，对不对？啊，在踝子骨，哎，到了膝盖的时候，你的力量好像就使不上劲儿，对不对？你到腰的时候，哇，我们来赛跑吧，在游泳池赛跑，发现跑得很慢，对不对？哎，然后如果是整个你脚踩不到地的时候，你就成了你要游用游的哈。所以这代表我们的属灵生命越来越近身哈。踝子骨呢，代表说我们在行走，哈。圣徒行走在圣灵中，一步一步都要被圣灵引导，这是在学习的一个过程中。我们有我们的力量，力量还是蛮大的啊。所以脚踝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可膝盖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哈。膝盖表示水位就越来越深，膝盖其实代表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啊。我在神面前屈膝，所以圣灵会帮助我们祷告，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越来越近身。腰呢哈，我们可以讲束腰哈，腰部代表我们人的这个力量的所在。也可以代表束腰是一个服饰，或者我们讲到说征战力量都可以啊。那我们在灵里面去运作的时候，我们就从圣灵得着力量。那最后的结果是渊过全身，表示不再踏到地啊，生命完全被圣灵掌管啊，你就生活在圣灵中啊。那这是一个进到一个更深的灵命的一个情景啊。那他这边有描述生命水的河哈，就如启示录所记载的，新耶路撒冷城的街道当中有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中流出来。以西结的圣殿哈，就是神宝座之地，刚才我们所看的哈，在圣殿当中有活水往东流，所到之处就带来生命，带来丰盛啊。那他讲到流入沿海哈，沿海就是死海，是当地最低的地方，它的水是苦的。那圣殿流出来的水使海变甜，就好像是摩西借着一棵树使马拉的水变甜的啊！记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圣灵被赐下来成为泉源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苦，所有的都被得着化解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是百物都可以生活啊！圣殿水流之处，百物都要生活。世人原来都死在过犯罪恶中的，可是顺从罪和死的力，可是借着圣灵呢，必死的生命都要活过来了，啊，我们就成活人。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到那个低洼之处哈，有没有湿洼之处哈？那圣殿水流所经过的地方，还是有一个叫做泥泞之地跟湿洼之处没有治好的。新耶路撒冷有没有这种情景？也有哈，那情景是在城外的哈，那个城外记不记得？城外有一些污秽的哈。有一些犬类的有吗？我们看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已经新天新地，怎么还有这个地方呢？啊，但很奇妙的啊，他就这边还是描述了这个地方。第十一节啊，那边讲到说，不义的仍旧叫他不义，污秽的仍旧叫他污秽。哎呀，新天新地不是一切都干净了吗？啊，那可是呢，神却讲了说啊，还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啊。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以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可以从门进城。但是城外呢，这边讲到城外，对不对？有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并一切喜好谎言、编造虚谎的。所以这些是指的谁啊？是指的基督徒还是？基督徒哈，被关在门外的这些基督徒哈，所以他们就好像那些湿洼之地哈，湿洼之处哈，泥泞之地这样子哈，所以城外还有这些人，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哈。蒙恩的人当中，我们还有一些没有被得洁净，还是有污秽的哈。彼得后书里面讲，你们已经蒙了光照哈，你们已经得着了这个，可是还是回到过去的一些光景哈。那可能最后的一个结果是你没办法进到城内。那我们也看到两岸所结的果树哈，生命树，圣徒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生命在没有咒诅，成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可以献给神哈，也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好，所以这里是讲到这个圣殿所流出来的水哈，所以四十七章记得哈，以西结书的四十七章所讲的就是这个圣殿所流出来的水。接下来十三节哈到二十三节就讲到那个地界啊。那他的地界照以色列十二支派分地为业，他讲到约瑟得两份，你们承受这地为业，要彼此均分，如何如何。所以在这地业当中，你有看到 约瑟哈，他有两个儿子，他就分到这两份哈。然后以色列按着十二支派研究啊，然后中心，我们讲到两份的意思是讲到什么？记不记得仆人长子的名分算两份，忠心良善的嘛，五千两，他后来得到多少？又赚了五千两，所以他得到是加倍的。好，所以你是如果是儿子长子的名分，你就有双倍的；如果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你也可以得到双倍啊，就像约瑟一样啊。那不忠的仆人产业都要被夺去了啊。那他这边也讲到地界哈，北界有提到说从大海往希特伦，这个因为要看地图哈，所以你就知道名字跳过去就可以了啊。但是这边有讲到东南西北的几个界限啊，那所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人都可以得着这个地业，还有寄居的外人也可以得着哈。啊，最后呢，我们所看到的第四十八章哈，四十八章它就是开始分配了啊。那众支派按着他的名哈所得的地记在下边啊，从北边一开始，第一个是但支派的啊，然后按着但的地界啊是亚瑟支派，他都有讲到从东到西嘛，从东到西，所以画的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所以这个画以西结书的这个以西结的地界的这个地图最容易画，画十三条线就可以了啊。那地界是这样分配的，所以他讲了有七个地界嘛，一直到犹大啊，是犹大的一份，然后在中部从第八节开始挨着犹大地的哈，也是一样从东到西，在你们所得这边有宽25000轴，从东到西界哈，它的长度都是一样，圣所也在其中，这个就是一开始跟大家所讲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犹大下面就是这一条带，这当中有一个圣宫地哈，所以它的范围就是这个样子哈。这叫做圣宫地的范围，在犹大以南，哈，在便雅悯以北的之间有个当县的宫地，哈，自东至西宽25000轴，圣城圣所在那里，城也在那里，哈。那它自南至北的依序就是，啊，一开始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是立位之地，好，第二个是祭祀之地，第三个城跟属城之地。它的尺寸跟范围都在这边写了哈，宽是10000轴，长是25000轴，它们的长都是25000轴，但宽度不一样。立位之地跟祭司之地都是10000轴，啊，然后城跟属城之地是5000轴，啊，好，所以这边有提到这样子哈，所以这些城都是按着以色列支派所给他们的哈，有他的这个城的名字在那里。那另外16节到22节，我们看有归王的地业，啊，归王的地业就是在这个圣宫地的两边，有个叫归王之地，啊，如果大家看到这边有讲到归王之地，有吗？它的两边，啊，它的颜色比较不清楚啊，在那个方形的这两边，他们称为说这个土地是属于归王的。那王下面有那个属城跟属城之地哈，那这个城是谁的呢？很可能王住在里面，可是这个城也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是共有的，因为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都写在上面哈，所以我们了解大概分的情形是这个哈，有城的范围，城的范围是一个方形的，如果大家看到城的范围是一个方形的，是这样子的哈，然后它的旁边有一些空地。然后在城的旁边有两个叫属城之地，属城之地是给谁的呢？是给城里的工作的人员啊。好，城里工作的人员可以去那边耕种这些土地，但是这个土地呢，就是给他们使用的啊。这个有一点像我们以前井田制度嘛，啊，井田制度哈，一个是共有的哈，这个不是谁的，可是大家在那边工作这些果实呢哈，要归给王或是归给大家这样子用的哈，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分类。然后接下来从23节到29节啊，圣地圣宫地以南这些地界，他就依序分给五个支派，他们是便雅悯、西缅、以撒加、西布伦跟加德啊。那它的范围也是一样，一直到它的南界啊。 那最后我们看三十节哈，三十节到最后三十五节啊，这个讲到城了，最后那个城哈，他说城的北面4500轴啊，然后出城之处如下，城的各门要按以色列各支派的门给他起名字，北面有三个门啊，是流便、犹大跟利位啊，东面也是一样，有三个门是约瑟、便雅悯跟但哈，这边约瑟就成为一个了哈，他就不分马拿西跟以法莲了哈。然后南面就是西面啊，以撒加跟西布伦啊，西面就是加德、亚瑟跟拿弗他利啊。那这个所描述的跟我们看启示录21章后面有提到哈，我们来看启示录21章，21章讲到那个城有没有？那个讲到基督的心腹哈，第9节有个天使就对约翰说，你上到这里来，我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一座高大的山啊，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内有神的荣耀啊，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宝玉如何如何的啊。然后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有没有看？12个支派名字，然后东有三个，东南西北各有三个门，然后城墙有12根筋，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哈。所以12所代表是神子民的数目字，好，所以从这里我们所看到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名字。可是我们在启示录所看到的不只是以色列12个支派，还有什么？羔羊12使徒。新约神的子民跟旧约神的子民都在这里面啊。那最后以西结书讲的最后一句话啊，我们看他就说啊，这个城哈、啊、城门四围共有18000轴，从此以后这个城名字必称为什么？耶和华的所在啊。耶和华的所在原文叫耶和华撒玛，有没有听过耶和华撒玛？啊，一个叫耶和华以勒，对不对？后面是耶和华撒玛啊，与我同住啊。耶和华撒玛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在那里啊，或者我们就翻译成耶和华的所在。那如果讲到耶和华在那里，其实就是像以马内利这个字是一样的哈、啊，就如耶稣的名字要称为以马内利，神要与我们同在哈、啊，就像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临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啊，所以我们看以西结书啊，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看到圣殿被毁了，然后呢，最后呢，看到圣殿又再一次被建立起来。他在异象当中看到城，看到地，看到殿，看到献祭的方式。那最后以西结书所讲的那句话就是耶和华撒玛啊，这个城必要成为耶和华的所在。所以这个城后来显现出来是在启示录，原来那个就是新耶路撒冷啊，羔羊的妻。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啊。我们看结论哈、啊，神呼召他的子民进到应许之地，这是得为业之地哈、啊。在旧约哈、啊，属肉体的条例就是指的迦南美地啊。那新约呢，就是指的圣徒在基督里所得的基业啊。那这个基业是什么？是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那这个地业是以圣灵为凭据哈，我们得到圣灵就得到这个基业了。那就如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他的你要按照家世，你要研究啊，新应许之地也是一样，你要按照研究。研究的意思就是把分配的主权交给神哈。所以对于新约的圣徒来说，圣灵是随己意把恩赐分给个人哈。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圣灵的恩赐，我们要忠心良善，我们要去得地为业。就是得着神给我们的这一份啊，把它做出来。所以新约圣徒也是按着神所赐的信心和才干来领受。那我们要忠心完成神所托付的，这样子我们也才能够得到神的产业啊。那跟旧约圣徒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得着圣灵，我们现在就有神与我们同在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享受神在基督里给我们这丰盛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们看的以西结书啊，所以不容易哈、啊，大家辛苦了。
我是更辛苦
了。看图示字比较容易一点啊。 如果有办法的话，把它做成3D的哈。好，那我们这堂课就讲到这里哈。